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0月9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奥巴马政府表示要立即重新检讨白宫对沙特联军在也门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此之前，星期六在也门首都萨那举行的一场葬礼遭到了空袭，导致超过14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当时哀悼者正在参加由胡塞武装组织主导的也门政府内政部长的父亲的葬礼。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我们对今天发生的一个殡仪馆的空袭事件深感不安。他还说，这似乎是一连串对也门平民发动的袭击行动。普莱斯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合作不是一张空白支票。他补充说，美国对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已经大幅度减少。关于这次空袭行动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来自现场的新闻报道说，紧急救援人员用麻袋收集被炸得支离破碎的人体残骸。一名胡塞官员援引救援人士的话说，空袭导致的爆炸让葬礼现场血流成河。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公布了一段共和党人候选人唐纳德·川普2005年的视频，披露他对女性粗俗猥亵的言论。这段视频在美国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段视频所引发的效应目前仍在燃烧当中。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表示自己不会退选，表示媒体和建制派的人士企图通过公布这段视频阻挠他的白宫之路。川普还表示，这段备受瞩目的视频的目的是要在总统大选前分散选民的注意力。他表示要将精力重新集中在跟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辩论之上。他争辩说，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妇女犯下了更为严重的恶行。川普说，在言论与行动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同，比尔·克林顿实际上曾经欺凌妇女，希拉里曾经对比尔的受害者进行霸凌、攻击、羞辱和恫吓。川普将在星期天晚上和克林顿进行第二场电视辩论。在这段视频曝光以前，许多共和党人已经相当不情愿对川普表示支持。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寻求结束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进行致命轰炸的决议草案，这是莫斯科5年里第5次使用否决权来阻止联合国为制止流血采取的行动。法国外交部长埃罗为了星期六这场不多见的投票而飞抵纽约。他说，叙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声称他们的行动是在与恐怖主义作战，但是他说这完全是假话，对此他强烈表示谴责。他说，阿萨德不是在与恐怖主义作战，而是为恐怖主义添柴加油。如果俄罗斯不投出否决票，这项决议将得以通过。中国和安哥拉投弃权票，委内瑞拉加入了俄罗斯，投出了否决票，但是安理会11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另外，德国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亚伯·艾巴克。在此之前，警方收到的情报说，这位22岁的艾巴克正在策划一次炸弹袭击。德国的萨克森州的警方发言人波恩哈特说，当局在东部城市开姆尼茨为抓捕艾巴克突袭了一间公寓的时候发现了爆炸物品，之后他们逮捕了艾巴克认识的另外3个人。警方正在审讯这3个人，希望他们说出有助于警方找到嫌疑人的情况。波恩哈特说，我们必须假设他是危险的。在另外一方面，预料最有可能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本土派人士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近日向高院提出了选举呈请，挑战选举主任早前以他无意拥护基本法为由取消对其参选资格的有关决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 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20%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3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 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Last ditch effort, 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4年后的夏季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 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您喜欢园艺吗？种种花草，甚至可以种点蔬菜，自产自销。我朋友 Jenny 就经常说，千万别跟我提种花，我这个人什么都种不活。其实啊，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少。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 I'm gonna make a last-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 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 You to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啊，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他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 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elephone game.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 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 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oh,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 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她，她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 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的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她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她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直接了当，不绕弯子是很多教练的风格。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对自己教练的评价。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奥巴马政府表示要立即重新检讨白宫对沙特联军在也门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此之前，星期六在也门首都萨那举行的一场葬礼上遭到了空袭，导致超过14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当时哀悼者正在参加由胡塞武装组织主导的也门政府内政部长父亲的葬礼。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说，我们对今天发生的一个殡仪馆的空袭事件深感不安。他说，这似乎是一连串对也门平民发动的袭击。他还说，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合作不是一张空白支票。他还补充说，美国对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已经大幅度减少。关于这次空袭行动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来自现场的报道说，紧急救援人员用麻袋搜集被炸得支离破碎的人体残骸。一位胡塞官员援引救援人员的话说，空袭导致的爆炸让葬礼现场血流成河。也门于2015年爆发内战，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也门总统哈迪对抗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公布了一段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2005年的视频，披露他对女性粗俗猥亵的言论。该视频在美国各界引发轩然大波，这段视频所引发的效应目前仍在延烧当中。川普星期六在推特上表示他绝不会退选，表示媒体和建制派人士企图通过公布这段视频阻挠他的白宫之路。川普表示，这段备受瞩目的视频的目的是要在总统大选之前分散选民的注意力。他表示要将精力重新集中在跟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辩论之上。他争辩说，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妇女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川普说，在言论与行动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同，比尔·克林顿实际上是曾经欺凌妇女，希拉里曾经对比尔的受害者进行霸凌、攻击、羞辱和恫吓。川普将在星期天晚间和克林顿进行第二场电视辩论。在这段视频曝光之前，许多共和党人已经相当不情愿对川普表示支持。这段视频让部分共和党领袖宣布他们决定不会投票给川普。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寻求结束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进行致命轰炸的决议草案，这是莫斯科五年里第五次使用否决权来阻止联合国为制止流血采取的行动。法国外交部长埃罗为了星期六这场不多见的投票而飞抵了纽约。他说，叙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声称他们的行动是在与恐怖主义作战，但是他说这完全是假话，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近50个国家联合发起了这项决议案，由法国与西班牙起草。法国外长埃罗过去三天进行穿梭外交，他先前往莫斯科，然后飞往华盛顿，以争取在美国暂停与俄罗斯合作解决叙利亚问题后，能够获得这两个国家对这项决议案的支持。如果俄罗斯不投出否决票，这项决议案将得以通过。中国和安哥拉投弃权票，委内瑞拉加入俄罗斯投出了否决票，但是安理会的11个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德国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亚伯·艾巴克。在此之前，警方收到的情报说，这位22岁的人正策划一次炸弹袭击。德国埃克森州的警方发言人波恩哈特说，当局在东部城市开姆尼茨为抓捕艾巴克突袭了一间公寓的时候发现了爆炸物品，之后他们逮捕了艾巴克认识的另外三个人。警方正在审讯这三个人，希望他们能够说出有助于警方找到这名嫌疑人的情况。波恩哈特说，我们必须假设他是危险的。 在另外一方面，预料最有可能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本土派人士，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近日向香港的高等法院提出了选举呈请，挑战选举主任早前以他无意拥护基本法为由取消其参选资格的相关决定。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中国民众庆祝11黄金周假期的时候呢，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欢迎，被视为立场偏自由派的共事网却突然关闭。从炎黄春秋被当局强行的收编，到共事网无预警的关停，一波波的传媒沦陷。有评论说，这显示当权者与民众公知不可能达成共识，中国的民主化没有渐进改良的空间。而就在这个星期呢，还有部分中国民主人士发起了绝食，来纪念11国殇日。国庆变国殇，中国的民主化到底有没有希望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夏教授您好。夏教授在线上吗？
对。
好，您好。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0月1号开始，在中国的网友呢，如果要上到共事网的网站，这可能就是您可能可以看到的一个画面呢、啊。我们的导播或许可以把共事网目前的这个画面来显示在荧幕上，让我们一些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在荧幕上只出现白底的一行黑字，写的“因网站程序升级暂停更新，敬请谅解”。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4天了，从10月1号开始。我想就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啊，您对于共事网被关，很多人说共事网已经挺过了许多关了，
是
在这个时候被关，您讶异吗？您认为他是真的被当局给封了，还是真的像他们网站所说的只是暂停运作呢？
我还是比较感到惊奇的，虽然是说我知道这一天可能迟早会到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共事网在我们海，就包括我自己啊，还是经常去看的国内的好像唯一可看的网站，那现在最后一个网站被关掉了。这个被关在我估计了是有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开了，就是说是恐怕这就是下面高层的命令，他要把所有的不同于官方的任何声音都给他全部封杀掉。他这个方针，你看前一段的那个炎黄春秋，现在的共事网最后政体都完蛋了，全部完蛋了。这个说明了现在官方的那个非常大的与民为敌的这个决心也非常之大了，对知识界的决心，压制知识界的决心，与民为敌的决心相当大。而且呢，我也想到恐怕是还有会进一步的动作，对于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打压，恐怕是现在看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到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共事网的总裁啊，周志兴，他曾经强调过，共事网有四个这个四无，无什么呢？他是无立场、无倾向、无资金背景、无党派，这样的一个强调四无的一个网站，在现在被关掉了。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夏业良教授，您对于共事网的被关，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它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共事网的背景啊。周志兴这个人呢，我是接触过的，他的太太于山是过去8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叫做女大学生宿舍，后来拍成电影。然后后来这个于山呢很有名气，据说这个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写的那个给他父亲写的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表面上看他是责任编辑，就于山是责任编辑，但有人说 实际上是他写的，也就是说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只是提供一些资料信息由他来写，我这个是比较相信这个说法的。所以呢他们跟邓家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跟邓朴方邓蓉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虽然不是直接的公开的官方背景，但事实上他们的能量也是很大的。所以他们除了办这个共识网之外，他们还办了领导者杂志，而且那个领导者杂志当时的定价是150元一本，这可是十几年前，你想想这个非常高的。然后呢它发行量很小，说是大概发行5000册，只送给最重要的人，希望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影响。所以他这个一开始他们办这些东西的定位不是说面对大众或者普通老百姓的，更多的是对决策层的。然后他们还办了一个刊物叫做财经文摘，他们过去经常向我约稿，就是把一些重要的这个财经类的一些东西编摘了之后给上面的领导来看，包括各个地方的领导来看。所以他们这个共识网呢应该说具有至少是半官方背景，而且一般的这个网络管理者或者是水军都是不敢上面乱捣乱的，所以我想这个连共识网都被关掉的话，说明过去在体制内的那一部分希望改革的这个力量也遭到了一些压制。所以呢有人说由此来证明就改革已死，我觉得这个说法已经是太迟钝的说法，因为在这之前习近平上台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表现出了他这样一种态度，他不可能搞改革。
是夏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改革的议题，我们也知道共识网像您刚刚说您认为它是一个半官方的一个网站，那么它在过去也有很多人说它好像试图要展现一种包容的声音，它呢曾经刊载过自由派的文章，也曾经刊载过司马南的文章，那么也曾经刊载过这个意见人士曹长青先生的文章，所以很多人觉得至少在多元化的呈现上共识网曾经努力的要来尝试着。那么如果现在面临被当局关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就想了解在共识网的总裁您刚刚提到周志兴，有媒体报道他在稍早曾经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共识网被关是因为被认为他传递了错误思想，您认为这个错误是什么？为什么当局会认为这种传递这种包容或者这种包容性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吗？还是您认为到底共识网被关闭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夏教授，
我前面刚才提到了，我说这个共识网它针对的是一些决策层，包括各个地方的干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呢也包括传播一些在其他官方的刊物或者网站上不容易看到的内容，所以说它的包容性是比较广的，它希望能达成一种共识，包括它的那个 logo 的设计都是两个箭头既向左指又向右指，所以这样的话给人感觉就是说至少一些不同的声音能够通过它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那些身居高位的一些领导者能看到，否则的话你想一些带有意义的或者自由的思想怎么可能让那些高级领导者看到，所以我觉得共识网在这个方面它的功能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炎黄春秋杂志可能是在民间更受欢迎，但是在到达或者是通往高层领导者的这个方面可能还没有共识网的影响力大，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其实为什么要封杀这个网络呢？可能就是还担忧那个怕这种影响会逐渐的渗透到高级领导者的心目中，会改变他们一些对问题的看法，所以这个是一种担忧啊。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确实是已经到了他自己都缺乏自信的程度了。我说的就是说，官方过去经常说的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现在他这三个自信他完全没有了。他如果有的话，他不会关闭共识网。
是陈先生，您的看法呢？刚刚这个夏教授也提到了这个共识网这个一左一右的箭头，总让人觉得他好像希望包容各方的声音。
是，
可是现在当局的做法又让人觉得习近平好像既打左又压右，这到底是要塑造成一个什么？塑造成一种一言堂的方式吗？
是，那当然。不过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说的，就是说我注意到，恐怕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共识网实际上在前几个月以前。它实际上已经有重要的转向，也就是说比较的过去还发表一些也不少的一些自由派的思想啊，自由派学者， 到了几个月以前，他已经是转得非常非常的不敢对官方提出任何的挑衅性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不同，就是有相当尖稍微尖锐一点的文章他都不敢登出来，而且还登了不少的左派的文章。我认为他当然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求生存的策略。我们也可以设想共识网包括共识网的主办人，他们恐怕也和官方有一些 deal， 有些交易，有些达成我们准备要怎么怎么样，还希望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这个阵地，保持我们的声音等等。所以说他又退了很多，我都认为他这个退我们有时候都感觉非常的不必要，或者是非常的看起来很失望。但是他已经退了这么多了，但是即使是退了这么多，所以说我刚才说我还没有完全想到这么快，即使退了这么多还是现在突然一下被封，所以说明现在那官方上层的气候或者不知道是怎么样，或者说原来他们达成的 deal 已经被其他的什么事件冲破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啊，一些网络评论人士呢也就共识网被关发表了一些看法和意见。我们刚刚看到了说到了温云超先生，那么在我们的网站上呢他是这样提到的他的看法，他说共识网周志兴明确拒绝过发表激进观点的文章，墙内生存的人只能看到当局容忍度稍高的改良主张，而对变革主张产生排斥。当民众只接受改良选项作为结束专制的唯一选项时，在当局拒绝改良的情况下，共识网这一类的媒体继续发布改良主张，类似的主张越多，越排斥激进变革，就会越迎合当局中国不能民主，民主就会乱之类的恐吓。所以呢，温云超先生说，他认为炎黄春秋和共识网这一类的伪自由派的媒体被关，就结束专制的进程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那么针对共识网被关之后呢，立刻也有一些网友，这位叫张雪中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那么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共识网试图要在不挑战一党政治的前提下来谋求社会共识，但最终还是遭遇了关闭的命运，这不过是再一次的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是不可能存在共识的。那么夏教授，我想继续就刚刚您听到温云超先生所提的一些说法，他认为呢实际上共识网被关了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也有人说对于大部分的中国民众来讲，共识网的关闭其实呢不代表什么，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您的看法呢？
当然了，就是大家现在对改革本身就已经处于一种绝望的态度，认为不可能再有这个改革，所以这个过去代表着改革的一种形象或者符号的一些网络媒体，包括共识网那它被关闭的话，大家可能更加印证了这种看法。我要补充一句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共识网实际上它的背后的背景就是邓家我刚才前面提到了，那如果是这个习近平这么做的话，其实他已经表明了一种，包括对邓家他也是绝不好像给面子啊什么这样的，那说明这个他一意孤行啊，他对过去的那些政治势力尤其是邓家现在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或者是但是他连这样一个起码的这样一个面子都不用去照顾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走的是越走越远嘛。
是，夏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从这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那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在纽约有一场有关于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民主化前景的研讨会，那么夏教授目前就是在纽约出席这场研讨会，稍后我们也要继续来探讨针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到底在研讨会上有哪些讨论的情况。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针对共识网被关或者中国的民主前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在 YouTube 我们的网站直播上来留下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接下来就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金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喂，
哎，您好，请说。
哎，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是。
好。那么我本人刚才说过了，我对共识网呢了解不多。 我没有了读过他们的文章，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我们一个民非常清楚的样一种体会，就是言论呢越来越紧。作为一个中国人，没很担忧，因为都是爱是意识之了。那么这样下去，中国到底怎么办？
好的，我们谢谢您，广东的金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我想就请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也顺便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看到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不管是对这个温和的改良派或是激进的革命派，看来相关的言论在中国当局的眼中都是容不下的。
对。
那么金先生说，在这样的一种言论压制和管控的情况之下，未来的中国民众该怎么办？
我想这是本身是中国当局正在制造革命，制造一种激进的气氛，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激化，所以极化就是两极化这样一个气氛。刚所以说我要回应一下刚才北风先生，就是温英超先生说的，他说这个共识网和或者炎黄春秋被关恐怕不是坏事儿，是好事儿，是怎么，我还是不大赞同这个。不管怎么样，中国社会有一个孔道，有哪怕是一个小的孔道，让老百姓多一点其他的信息空间总是好的。现在如果是把所有的信息空间都封死，也就是说中国成了一个完全闷死的高压锅的话，恐怕将来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就是如果是最后一爆炸开来，它就是制造一种非常的极化的一种政治气氛。极化的政治气氛大家知道最后达成的结果就是有点暴力和血腥的可能性更高。所以说如果是说你觉得从长远的中国人利益来说，是觉得是这种极化的气氛是越来越强更好，习近平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我想他如果是这么认为的，恐怕他自己要自食其果。中国当局正在制造这样一个气氛，正在制造这样一种革命的驱动力，我想他们自己恐怕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恐怕在他这个政治逻辑的驱使下还一直要一意孤行的这么做下去的话，恐怕将来中国的前途是非常不看好。
您刚刚提到这样的一种气氛，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在中国是11的黄金周的假期呢。那么在部分这个在官方庆祝所谓中国国庆日的同时，也有一些部分的中国的民主人士发起了所谓的国殇日的绝食纪念的行动啊。接下来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夏业良先生，实际上把中国国庆称为国殇日这样的一种说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那么中国见证今年67年了，到现在国庆却变成国殇，这到底说明了中国民众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反应呢？
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民众通过翻墙上这个国际因特网来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包括中华民国以及抗日战争的真相，所以他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中华民国，而这个认为这个49年建政之后实际上是带来了无数的灾难，所以他们把这个10月1号看作是国殇日。所以在微信群里面看到了很多图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应该说有一些觉醒。那么刚才呢，其实我要补充上面一句，就是说温英超那个说法说共识网关闭是件好事的话，那我想说的就是可能对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对于能够接触到一些自由言论的这些体制内的领导者来说应该说是如果失去了这样一个平台，那可能就他们找一些渠道来获得一些更自由的信息，所以这点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是夏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纽约来出席这样一场有关于中国政治变革与民主化前景这样的一场研讨会。我们知道与会的有很多在中国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还有64学运的参与者，那么也有一些美国的大学专家和学者，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几天的会议下来啊，各界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先跟我们简单谈一谈看法如何，稍后再来跟我们谈谈中国的民主到底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但是各界对于中国的民主前景是怎么看的呢？
这次会的规模是比较大的，第一天的会议呢是主要用英文发言，所以呢第一天的会议里有很多来自美国一些学术机构的大学和研究院还有智库的学者，他们讲到一些东西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其中讲到说美国政府西方国家应当采取更加这个严厉的措施来回应中共的这样一种残酷的暴政以及向外的扩张，他们现在在国际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一些威胁和潜在的威胁，所以说他们也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我觉得在美国学界里边还是很难得的有这样一些清醒的学者，他们甚至批评另外一些美国学者说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们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做了错误的事情。实际上要反思美国对华政策，还可以回顾到二战之中和二战之后，包括这个马歇尔将军对华政策的失败，以及后来的一些失败，他们在这个研讨中都提到了，有很好的研究，这一点我非常的欣喜。然后呢，我们也是表达了我们的一些看法。另外呢，后面这两天的会议主要是海外的民运还有各方面的人士，包括这个维权人士、访民等等各方面的人士都有，所以来自欧洲的来自港台的还有这个美国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也有少数来自大陆的，就是刚刚从大陆逃离到美国来的这些人，所以大家现在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就是民主化究竟怎么来实施。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在会议上也有很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人会认为说改良已死，那么就应该革命当立，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反对说我们还要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不能有任何提暴力的这个字眼。那么还有一些人说暴力是正义的暴力来战胜邪恶的暴力，这个是当民众受到了残酷的压迫的时候，那个反抗是必然的，只是时机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面有很多的探讨，包括要不要进行一些军事准备，要不要进行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打击啊，包括斩首行动等等。所以说这次讨论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意见也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交锋，而且有的时候这个会议还延伸到这个晚餐时间，还在继续的交锋，非常的热烈。所以我觉得海外民运这个虽然讲过去也经常开会，但是现在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和状态下，如此激烈的交锋，包括一直到昨天晚餐之后，还有人聚集到这个中国民主党党部，有大概有将近20个人先后在那边就是唇枪舌战，就是争论的非常的激烈，这个很有意思。
是我们现在呢也有不少的这个观众和网友啊，针对这个共识网还有呢中国的民主前景呢，他们也想要发表一些意见和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网站上我们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和问题。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朱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位独立撰稿人，也是过去我们都是同行，我也是在河北电台曾经当过编辑，89年之后呢我离开了那里。我叫朱新，我也接受过我们美国之音采访过去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所谓改良和革命，在日常生活中我想呢更多的是大家的这个非暴力的抗争，那么并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阶段，社会呢会爆发这个暂时性的暴力，或者是说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暴力的行动，这个不是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呢能够组织化，把社会矛盾呢通过这个各自的各个利益阶层各个集团的代表来进行这个博弈，进行谈判，当然是最好的，这样能避免社会的这个更大的代价。但是呢中共如果一意孤行，自我孤立，拒绝这个改良的话呢，那么革命这个或者是叫暴力式的革命也是难免会到来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河北的朱先生。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有关于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还有针对共识网的被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为您讨论到这里，但是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继续利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提出您的看法与问题，我们将在节目中为您适时的播出。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陈奎德先生还有夏月良教授两位抽空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节目当中，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云南19人被杀，官媒晋升是不是要营造太平盛世？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